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特朗普总统指派对华强硬派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北京展开下一阶段谈判，美方提出的90天期限能够换来北京的结构性改革吗？美中贸易战虽然停火，但暗中博弈是否更加剧烈了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带您聚焦，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另外，我们要带您关注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是如何迫使马克龙政府做出重大让步，我们有来自欧洲的现场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说，他准备将来能够与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有关军力发展的问题，希望能够制止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特朗普总统从20国集团峰会返回美国之后，在推特上说，他希望开始与习近平和普京讨论失控的军备竞赛。他的推文说，美国今年军费换7160亿美元，疯狂。特朗普总统没有谈到任何的细节，而美国今年把应对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国防战略的新重心，并且重新调整在全世界的军队部署。美国还公开表示，考虑退出1987年与当时的苏联签署的中短程弹道导弹条约。俄罗斯警告说，他将被迫做出反应，恢复军事平衡。中国方面在今年3月份宣布，国防开支增加8.1%，是多年以来的最大增幅。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包括了日本和台湾的多方担忧。另外，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一表示，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在降低汽车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和应对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后，美国期望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意，在为期90天的谈判期间暂缓加征新关税。两国数月以来在贸易等问题上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暂时缓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星期一表示，中方在贸易问题上还做出了1.2万亿美元的承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这个数字是一个广泛的衡量基准，指的是根据市场条件购买美国产品的交易。库德洛表示，中国还将处理公司所有权、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美国首要关切的问题。这些承诺并没有书面协议，而具体细节还需要敲定。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释放30多名仍然被关押的劳工人士和左派学生。这些人士在不久前在深圳家事公司试图成立工会而被公司解雇，随后他们举行抗议示威而被当局扣押。人权观察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当局应当立即释放这些被抓和被失踪的学生和工人。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部观察员王亚秋在此声明中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政府自己标榜是社会主义政府，却下手打压信奉马列的年轻人。王亚秋说，全世界的劳工组织和大学都应该团结起来，同中国劳工和学生站在一起，反对中国政府镇压劳工运动。中国公安部门对此呼吁还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欧洲地区，在法国的黄背心抗争运动，暴力情势越演越烈。这场原本是从网络发起的民众的自发运动，它为何不断的升级，从抗议燃油税演变到后来抗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呢？而马克龙政府又是如何来因应这场危机？欧洲各国反应如何？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最新情况。静玲你好。
宇文你好。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场法国的黄背心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三个星期，为什么不断在升级？而且他们抗议的原来的原因是从这个燃油税，现在演变成抗议马克龙还有他所领导的政府。那么马克龙政府在今天是否做出了最新回应？
是的，玉文，这个黄背心抗议示威运动是从11月上旬以来在法国已经持续了三周啊。那么目前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这项运动的直接起因虽然是抗议这个马克龙政府加征燃油税，但深层的原因其实是民众对现任政府各项政策不满的一个总爆发哈。基本上它是对马克龙上台两年来的一次总清算。那么这包括了他的劳工法的改革、削减社会福利和住房津贴，而这一切改革呢，被认为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民的生活和利益。加征燃油税哈，于是只是成为了这个压垮这一股积压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刚刚你也提到，透过这个社群媒体号召大家涌上街头啊，结果这个情势是让巴黎的当局啊感到措手不及。这段期间呢，我们同时还看到了民众对马克龙的这个冷漠高傲的不满啊，使他的支持率下跌到只有25%。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个极右派的领袖，就是马宁勒班的这个支持率啊，更是首次啊第一次领先马克龙。所以这一股巨大的民怨啊，其实已经不是法国政府依循这个过往对这个示威抗议的这个倾听啊和安抚啊因应的方式可以平息的。那么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传出来的是，法国政府可能会暂停这个上涨燃油税啊。如果法国政府真的这么做的话啊，玉文，那将是马克龙的政府执政以来的在政策上还有态度上的一大转折。但是如何以及何时会落实这样的可能暂停的燃油税哦，我想我们必须再观察。玉文
是，那么静玲，我们知道在邻近的欧洲国家，目前据说也有一些国家传出在声援这场黄背心运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欧洲各国又是如何来看待在法国的这场运动呢？
好的哦，这个欧洲各国对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的这个持续性还有暴力性哈，是普遍感到关注跟忧心哦。尤其是看到民众他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啊，同时还是依然支持这个像示威运动。最新的民调显示啊，支持示威运动的这个民意支持率还是高达在70%以上啊。所以黄背心这个运动反映出的固然是民众对法国政府的广泛的一个愤怒啊，但是呢，与法国这个毗邻的比利时啊，在上个周末也出现了穿着黄背心的这个示威活动啊，同时也有暴力行径，所以这令欧洲各国更加的提高警觉啊。因为预闻明年的5月，欧洲议会将要举行大选，而极右派的这个目前呢，已经在欧洲啊进行跨国的一个串联，所以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被认为只是一项这个欧洲社会生成正在加速分裂的这个警讯啊，跟征兆，所以2019年对欧洲和欧盟未来将是充满挑战和关键性的一年。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就是美中贸易达成了停火协议，但这也可能是一个更艰难的结构性改革谈判的开端。美方所设定的90天期限，能够换来北京的具体行动吗？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如何？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为您邀请了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以及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叶良来为您分析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going to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贸易谈判在掌声中结束，但是双方是否切实解决了分歧？许多分析认为，特席会达成的贸易停火协议只是旅途的中间站，不是一个转折点。中国持续的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缺乏市场准入、高额补贴国企，让北京和华盛顿甚至与世界其他先进经济体的贸易分歧依旧是根深蒂固。美国所设下的90天谈判期能够换来北京做出结构性改变吗？那么如果谈判无果、制裁无效、停火失灵，美国是否应该与中国在贸易上彻底分手呢？美中的贸易之争下一步会怎么走？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孙主任您好，欢迎您。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野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议员好，各位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孙主任来谈谈啊。我们知道不管今天是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这场美中贸易战的人士，现在很多人说似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在上个星期六所达成的这场贸易停火协议其实并不是真正代表贸易战的终结或者停火，因为私下还有很多的运作要进行。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场贸易停火协议的呢？
是，我同意主持人说的，我想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止符，而不是一个战争真正的结束，因为双方其实并没有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我们并不知道中国大陆到底是买了多少美国的东西换取美方的90天的让步，我们也不知道今天这个10%的关税没有调高到25%，未来还有2600多亿的商品是不是会纳入关税的范围？所以双方都提出了一个模糊的一个范围，并没有一个真正具体的结论。所以呢，可能是原本美国设定的90天给厂商的缓冲期，他觉得不太够，他往后再延了90天。对中方来说，他也要用时间换取空间，来让他自己内部能够做更多的调整。所以目前看起来只是一个暂时的停火。你从今天亚洲股市的表现也看得出来，只有一天的上涨，接下来今天开始都在下跌，大家有在等进一步的消息。
是，那么夏教授，您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份贸易停火协议的呢？
大概半年多前我就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博弈，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那么现在呢，其实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说三无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无关税、无壁垒、无补贴。另外呢，就是中国政府呢长期以来就是在知识产权方面没有达到以前做出的承诺，还有呢就是过去长期的强迫外国公司在华企业让他们这个转让技术，也就是说所谓用市场换技术。那么这些做法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的话，那么中美贸易战不会那么简单，也不仅仅局限于关税方面。那么我们讲就是说，其实美方这次非常明确的提出，不是这次提出的，就是在这前一段时期就已经提出的，就是结构性改革。那么这次呢，中方似乎已经答应要在结构上做很大的文章。所以这些到3月1号，如果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并没有做出真正的明显的进步的话，我相信这个贸易战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到那个时候烈度可能会更强。
是夏教授，我们就继续针对您刚提到的结构性改革的这个问题，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刚刚孙主任也说这次是一个很模糊的范围，但是很多的媒体报道都凸显在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很多的媒体报道，当然也对比了美中双方的声明的差异度，我们就来看看，比如说在这个暂时不提高关税税率，其实双方是都有做这样的表述，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不会从1月1号开始就要提高，这一点是美中都有表述的。但是在关税的未来，美国方面是强调，如果双方90天内没有达成协议，关税税率将会提高到25%，而中国方面是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90天的期限。另外重点就来了，在谈判的内容上，就像夏教授刚刚所说的，美方特别指出，美中要立刻针对强迫科技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还有网络入侵和盗窃行为来进行谈判。而中国方面的说法呢，比较模糊，他说美中将会针对各项贸易问题来达成共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想继续请我们的夏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刚既然提到了这个结构性改革，很多人说这个中方最擅长的长处就是玩文字游戏，那么这个结构性改革如果在中方对内的宣传上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您觉得中方在未来3个月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或者怎么样来应对美方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挑战呢？
结构性改革在美方可能更多强调的是贸易条件，贸易的这个对等原则，而在中方看来可能更多的是改善贸易结构。这个可能他在这个文字上面做游戏的话，会对内说一套，对外说一套。但是不管怎么样，那美方在下一步的这个细节谈判中，可能会非常的清楚的表述这些。那到那个时候也没办法了，玩那个文字游戏来糊弄过去。那我们知道，这个刘鹤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将会在最近的这几天啊，就是在12号到14号到华盛顿来谈一些细节问题。所以我想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有更加明显的一些细节披露出来。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讲到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么中国在这个黑客攻击方面一直是采取否认啊，说我们没有。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国不但民间有黑客，而且军方专门组织了相当于几个师的部队这样的这个黑客的专业队伍，他们这有专门的黑客基地，他们攻击的不仅仅是民用或者是商业机构，甚至攻击这个军事部门或者国家安全部门。那么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如果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那中国是在技术上远远不如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但是美国一直没有采用这个正面的全面的反击，所以这个牌将来可能会打。那么我想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是有相当长的这个时间一直在讲，但一直没办法得到解决。那么在这个中国加入 WTO 从2001年到现在17年过去了，那么多的这个关税承诺和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承诺都没有兑现。那么现在美国汽车在中国的平均关税大约是40%，所以呢这次能不能切实的让美国汽车的关税大幅度下降就像以前所承诺的那样，那么这也是有很多的看点。
是，那么孙主任，我们继续来就这个所谓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来进行讨论呢。我们昨天在电话上交流的时候，您也谈到了，在90天内要让中国方面来做出这个所谓结构性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中国有一位独立经济学者叫巩胜利，他也特别提到，他说所谓的结构变革，这其实是一个无底洞，你从政治、军事、党政、经贸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可以往这个所谓结构性变革的框里面来装，所以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综合体。孙主任，您认为中国方面能够在90天内做出美方所要求的这些结构性的改变吗？那么如果不能的话，美方为何要提出这样的一个90天的限期呢？
是，我想90天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大陆这种政经结构事实上由来已久，也是它维持内部政权一个最主要的控制武器，所以90天根本不可能改变太多的事情。其实我应该把你的话延伸开来，整个东亚的经济包含了日本，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政经结构其实跟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的类似，政府会去帮企业的忙，那企业也仰赖政府的协助，所以类似这样子的经营模式其实在亚洲是非常的普遍。那在目前这个短时间之内，你看日本花了30年的时间跟美国打了那么久的贸易摩擦，日本都没有改过来，那现在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用3个月？我想川普总统在他已经知道 从九月份到十二月这段时间，美国的厂商对中国大陆大举的进货，因为怕未来的关税调涨，他再延九十天是希望这些厂商赶快再有一些缓冲期，能够分散自己的进货来源，要不然你贸然的把关税提高到25%，只会造成美国的物价上涨，只会让美国的厂商无所适从。事实上他自己也有关税无法实施的压力，倒不完全像外界所传的好像美国掌握了所有的武器逼迫中方在让步。刚刚提到的黑客问题，我事实上也想到过去的危机解密或者是美国方面去窃听其他国家元首的手机，这好像也是一种黑客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窃取别人的机密是每个国家很多国家安全情报单位都在做的事情，中方可能是被拿到商业的谈判桌上，那其他国家的动作可能就被默许了。
夏教授您的看法呢？顺便谈一谈，就是您认为说美方提出这九十天的限期，是不是像刚刚孙主任所说的，其实是为了美国自身企业在买时间呢？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九十天和过去的17年相比，那当然是微不足道的。17年都没有改过来的事情，靠九十天能够全部改，当然是相当难。但实际上也是给中国最后一个机会，最主要的是在看态度，不是说你这个九十天就能脱胎换骨。而是说你的这个态度是不是真正的认识到你过去的那些做法是在国际上行不通的，比如说那种强行的要求企业转让技术啊，比如说这侵犯知识产权还理直气壮还经常的否认，这种做法和态度是不能被容许。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态度，有了这种真正改革的这样开端，那我相信会有这个不同的反应。这一点呢，就是说刚才孙主任提到了这个过去有那些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也是跟中国差不多，我觉得这个我不能认同，因为差的太多了。日本是一个宪政的国家，对吧？民主的国家，它在很多的基本结构上跟中国是不一样。虽然在贸易上跟美国有过长期的这个贸易战，但是性质不一样。就像美国跟加拿大、跟这个欧盟多多少少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贸易摩擦，但是呢，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再讲到刚才这个提到的，除了这个我们讲对中国的企业要提出的一些要求，实际上最主要的是美国呢对中国政府提出更多的改革要求。大家还回忆一下，就是说在90年代末那时候，美国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那么也要求中国做一些改善，包括对劳工的这个状况进行明显的改善，给中国普通人有了2天的周末和假期，这个都是过去中国政府从来不愿意告诉老百姓的，很多都是美国提出的条件，让中国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态，那么包括互联网的这个鼓励和发展，那么是以美国的新经济或者讲以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扩展，才迫使中国一步一步放开。所以互联网呢发展到今天，由过去的逐步开放扩大到现在进一步的收紧缩小，那么现在呢互联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呢实际上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就是一个大的局域网，而不是真正的国际互联网。所以中国要想加入 WTO， 那过去呢美国也提出这方面的条件，各方面的开放，包括金融部门、娱乐各个领域那么现在呢收紧了，一步一步的向文革时代倒退、毛时代倒退，所以这个互联网的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这一次九十天的结构改善里边，如果仍然不能够让中国的用户使用 Twitter、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任何一种互联网的这种工具都不能使用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障碍。
是，确实许多的中国民众也特别关注的就是美中贸易战当中在互联网领域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不过我们现在来看看，在我们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位，这是来自署名灯火西时的这位网友，他说推迟3个月算是给足了习近平面子，专制国家并不像民主国家那样都是按规矩来有事说事，专制国家都是需要哄的，川普总统每次都把习近平是好朋友放嘴边，就是这么回事。而且按照中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性格，在晚宴上强逼他回国，马上就会拿老百姓出气，韭菜割得更凶，民族情绪又会煽动得更猛。比如川普又欺负中国了，美国又打压发展中国了，那么这样的话，这样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多少都会遭受损失，所以川普总统以退为进的做法 还是很有智慧的。那么这位署名叫陈学健的网友，他的看法则是美国人怂了，贸易战打到现在已经是美国本土跟华尔街美国资本的内战了。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Leon H 的这位网友，他说贸易战还会一直打下去，川普只不过是做出小幅度让步来换取大量订单，以拯救一些农业从业者，而事实上中共不可能并且根本不想三个月完成结构性改革，因为做出结构性改革必然影响到中共的执政基础，到时候谈判如果破裂，川普必定站在道义高点火力全开，开始新一轮的关税战。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g 的网友，他想要请教的一个问题，他说很多学者说川普会思考为中国提供一个合理方案使他体面的协议，那么而不是屈服于美国，那么他想问习近平会不会也有这种想法，如果有的话可能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想先请孙主任来谈一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我想川普总统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他的关税战打到今年大概已经达到一个子弹用尽的阶段，接下来的2000多亿的商品其实都是美商自己的利益，包含苹果其他的商品，所以他自己有下台的必要。那当然他也知道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金融问题越来越严峻，中国大陆也需要跟美方这边来停火，遏止资金的外流或者是外商不断的撤出，所以双方其实在这次的谈判中就已经在阿根廷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的90天就双方就有比较大的石头，要先把大的石头搬开，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智慧产权它应该如何表态，未来的采购应该如何做，这些大的石头如果搬开的话，我觉得美国总统明年的施政重点应该不再放在贸易战、关税战，而会放在基础建设，举债做基础建设，因为那是选举年之前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嗯，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部分同意孙主任刚才的说法。因为美国呢，也不是说没有自身的问题。那中低收入阶层如果是感受到这个日常消费品呢大幅度的升级升价，也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边是无法接受，所以呢这个也需要做一个心理上的缓冲准备。虽然90天都不能够有效的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但是至少呢要比立即实行要可能伤害要小一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农产品啊，前一段时间中国已经宣布对美国的大豆可以高关税，那也就等于是不买美国大豆，但是现在呢中方已经承诺要大批的购买美国商品，也包括美国大豆，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中国前不久刚刚宣布的这个关税呢等于自己取消了，而美国呢只是把这个实施的日期向后延伸一点，所以这一点呢到底谁赢谁输应该看得很清楚。那么美国在舆论上并没有像中国那样造势，而中国的宣传机器基本上是按照中方所需要的口径在向国内进行传输，所以呢在互联网封闭的这个情况下，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是以中方所释放的信息为准。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情绪，不管中国在贸易战方面是赢还是输，都会得到中国的这个数以亿计的所谓爱国群众的支持，所以呢这也就是中国过去那么多年难以真正从实质上改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来看看下一位这位网友，署名叫李中本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美中分歧是根本的差别，表现在基本价值观不同，中共是持有共产原教旨、集权独裁体制和自由世界社会相违背，政治上中共采取一言堂的高压政策，反民主、反自由，经济上鼓吹中国特色的国有制为主的举国经济体制，并且强行推广输出革命式一带一路，文化上则是党文化，还妄想纳粹式推向世界，要解决这些问题犹如与虎谋皮。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关税是手段不是目的，现在习近平同意和川普谈，承认自己有体制性的问题， 川普就已经赢了一截了。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再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谈。首先请孙主任来谈一谈，就是接下来的90天，也有很多人说这是最艰难的谈判的一个开始。那么美方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总统已经指派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也被认为是一个对华非常强硬派的鹰派人士，来主导下一轮的新的谈判。那么这一轮的谈判会怎么谈？我们先来看看，在昨天美国的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他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他说美方其实都知道中国方面要履行承诺的历史记录这不是非常的好，这一点美方早就知道了。他特别强调，美方要求的不是拖延，而是立即的采取行动，美国官员会非常密切的来关注中国落实承诺的进展情况。我想请孙主任跟我们谈一谈，美方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评估中国是否实践了这些承诺呢？您的看法？
我想他过去在跟日本的贸易摩擦中间，其实美方已经累积了很多的谈判经验，比如说要求日方的出口自我设限，或者要求日方的货币不要大幅的贬值，甚至要升值，甚至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其实美国莱特希泽谈判代表，他过去在这个方面他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次由他来担纲负责对中的谈判，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如临大敌。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现在在智慧产权的保障上，未来市场准入上，开放更多的市场给这些外国的商品，特别是美国的汽车上面，他必须要定出时间表，要定出具体的项目来让美国满意。但是我想这个在90天之内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或者是他的内阁团队，在这次阿根廷行之前其实态度非常的强硬，但是在谈判的当天气氛却是一团的和谐。所以我相信中方也有握有美方想要的东西，只是因为谈判的细节没有公布，我们并不知道他买了多少钱的美国的商品，或者他即将要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如果这一部分让大家知道的话，我想就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他未来谈判的进程。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未来这90天会怎么谈？那么能够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习近平好像已经做出承诺，就是说中国可以购买10万亿美元的商品。那么10万亿美元倒不见得都是购买美国的商品，但这个数字是足以的庞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平均消费力，尤其是购买进口商品的这种消费力并不强，所以按照这种说法的话，那中国老百姓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边要极力的去购买进口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这个几乎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并不景气，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房地产业非常的萧条，为了销售楼盘，甚至让女孩子等于是上妆就是裸露出来就是来吸引顾客，所以有很多的极端的做法。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现在呢，就是说一方面要维稳，就庞大的维稳经费超过国防预算，另外呢这个各个方面的诉求，比如说退伍老兵的这种抗议和诉求，还有这个卡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啊、教师欠薪的这种抗议示威，一浪高过一浪。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用钱来解决。而中共呢，过去这些年里边，习近平习惯于向外大撒币，到世界各国慷慨解囊，不管是需要还是不需要，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还有这个你所谓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战略，实际上这种扩张战略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安和警惕。那么这种做法呢，它都是为了实现他个人心中的那种所谓的大国崛起的梦想。但实际上这种新的帝王梦已经很快就要破灭，尤其是在贸易战已经见到这样的一个究竟谁强谁弱的这种格局下一个芯片就打回了原形。所以呢，我相信这个习近平目前是已经领教到了中国的厉害美国的这个强硬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提及一点，就是基辛格是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基辛格这次向中方领导人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说过去美国每次都会做一些妥协，而这次可能不再会改变态度，就表明了就是说是难以斡旋的，难以这个游说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定的。那么就是所谓的不见棺材不掉泪还有呢，就刚才提到了这个贸易这个具体的包括汇率操纵问题，到现在中国还没有被美国认定为这个汇率操纵国，说这个是随时可以使用的一个武器与此相关的还会有一系列的国际上的金融 或者这个资本流向方面的问题加以这个考量。所以呢，应该是美国手上还有很多的牌没有打出来。那么今后的90天，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动作来准备好预备中国，假如说没有兑现，到时候就可以出手。另外这个大家知道，美国最近跟日本、欧盟还有这个加拿大、墨西哥相应的都是在贸易问题上取得了相互之间的这种共识和进展。那么在另一个方面，也加强了对中国贸易战必胜的这样一个信心。
好的，我们现在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很多的网友继续在发表他们的看法。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午夜星空 SZ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美间停战只有两次，一次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朝鲜战争，一次就是现在的贸易战。这次的贸易战要比朝鲜战争复杂的多，也强有力的多。所以这一次 G20 峰会川习会面，习基本被迫接受了美方的条件，但是美中分歧还存在。美方要求的结构改革对中方是致命的，特别是在未来90天内要完成谈判。估计中方会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以拖延时间，以静观变。当然中国民众还是希望习顺势而上，学习台湾蒋经国，完成党国向民国的民主转变。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Chuck Island 的这位网友，他说从中共国内的宣传来看，就是为了日后食言做准备，既不提三个月期限，也不提详细的承诺条目，反而宣传双方停止加关税，就是为了到期后在国内声明美国先打破了协定。还有这位署名叫 Darren Cha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川普只是停止增加关税，就让中国头浮沉沉，川普会很乐意利用贸易战继续施压中国来开放市场，看来中国是没有什么反击能力，胜负已经很明显了。还有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法。他说贸易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公平的贸易一直持续下去，最后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变成世界的通行规则，那才是最可怕的。这次美方提条件，中方做出承诺，可见心虚的是中共，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遵守贸易的公平原则就那么难吗？早一点达成协议，就不会有那么多尴尬了。这一点我想请孙主任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我想现在在美国的方面，我看他们的舆论都是写说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所以不公平三个字帽子上已经挂上去了，接下来后面都全部都是罪状，中方不管怎么辩解好像都无济于事。但事实上你从美国最近在跟很多国家把他的协议都废掉了，比如说气候的协议、伊朗的核子协议、导弹的协议他都废掉了，难道这些都是不公平的贸易吗？美国过去的总统都是那么无能，去跟人家签了那么多不平等的条约，等待特朗普一次把它推翻吗？所以我想不公平的定义可能在美方这边是这样认定的，但在东亚的整个供应链来说，他们的认定方式或许并不是这样子。我想这个是第一个要澄清的。第二个，我想从台湾的角度，其实我不应该帮大陆讲话，因为我是一个台湾的学者，台湾跟大陆之间目前是经贸高度的依存，供应链紧密的关联，所以我在我们台湾现在这个方面也在紧密的关注。过去美日的贸易战曾经让纺织业跟半导体业到台湾来投资，造就了台湾1970年也就是您刚提到的蒋经国时代的经济荣景，或者是1980年代半导体的荣景。我们也在观察这次的美中贸易战会不会有很多的厂商，特别是台湾的厂商从中国大陆迁移出去，有一些传统产业往东南亚移动，有一些资通讯的厂商往台湾移动。或许我不要帮大陆讲话，我想说对于台湾现在比较低迷的经济来说，如果美国可以加一把力，要求这些资通讯的厂商到别国投资，特别是到台湾来投资，我想这个是对于台湾来说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也是过去的美日贸易战，未来的美中贸易战可能的受益者。我现在看得出来越南很有可能受益，因为传统产业移过去，墨西哥很有可能受益，因为它是中国以外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台湾也有可能受益，因为所有的代工、资讯代工还是台湾做。所以我倒是希望说美中贸易战继续打，打得越凶越好，这样或许对台湾是有一些帮助的。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呢？特别是针对刚刚这个网友所提的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还有遵守这个国际间的这个贸易准则和规范，您的看法和您的回应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呢，不是美国一个国家所认定的，应该说西方或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么认为，说中国呢在贸易方面呢是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而且呢它对不同的国别也是有不同的这种倾向性啊、歧视也是相当严重的。那么刚才讲到了世界上很多的贸易，这个包括刚才孙主任提到的，就是美国为什么退出了那么多的协定啊，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与时俱进这个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一些当年提出的一些好的想法在现实中已经无法实现，所以呢当时那些这个条件啊条款到现在当然要进行重大的修改，如果没有办法修改的话，可能这个机构这个组织就没有一定要留存了。那比如说包括 WTO 它现在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还有很多其他相关的机构，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样一种态度到促使这样一些国际机构来加以这个反思，对自己的这种运行和这个基本的规则要进行大的改革，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就有可能会丧失它的存在的基础，所以我想这一点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啊。那么讲到台湾经济依赖于大陆啊，那么假如说刚才孙主任希望说贸易战打得好的话，打得激烈，那么对台湾经济有利，那假如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渗透，这种经济的扩张越来越明显，那么台湾人真的是发自内心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吗？也就是说香港变成大陆受大陆的全面掌控时间很短，那么台湾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我相信也会成为第二个香港，而且变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这个为了短期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经济上的困难而接受与狼共舞，那么到底这可以叫引狼入室，用这个词再恰当不过了。那时间长了，有一天到想反悔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评论和看法。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在 G20 峰会，美中双方暂时各取所需，不发布联合公报，美中双方各说各的宣传，但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底早就对中国做了彻底的战略调整，只要在90天内发觉中国不履行承诺，特朗普总统必定立即展开严厉的报复。还有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美中协议不是停火协议，也不是停战协议，只是暂停贸易战升级，10%的2500亿关税仍然在那里，请中共少玩文字游戏。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阿席的网友，他说，中国所谓变强都是靠搭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跟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一毛钱关系，共产党要是不领导，中国早变发达国家了。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崔健的网友，他的看法是，90天的时间确实是做不到什么改革，但是特朗普总统也需要考虑美方的经济情况和未来竞选连任的需要，解决分歧不大可能，但是谈谈打打的现状还是有可能继续下去。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博爱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大陆与美国的矛盾是日积月累所积累，并且这种矛盾根本不可调和，其一，因为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其二，大陆比苏联聪明的地方在于他选择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和美国等经济体紧紧粘附，如同长在器官上的恶性肿瘤，只能通过缓慢的化疗去治疗。综上所述，中美的对抗只会继续向更广的领域来升级，并且必须要决出最终的胜负。那么这一点我也想继续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谈谈您的看法。我想先请孙明德主任来跟我们谈谈。那么您也曾经这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您也提到过了，您觉得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在今年是在关税部分，明年这个90天期限过后，这个战火只会越来越广，会扩散到其他的范围。那么刚刚这位网友又说了，现在中国它的经济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紧紧粘附，它以这个肿瘤来形容中国的经济，您怎么看？
我想美国现在的它的经济啊，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是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它的很多的厂商现在都要往外面去移动，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它现在打的贸易战其实会促使这些厂商往外移动的速度在加快，所以对于中方来说，它必须要在今年赶快把关税的问题先解决掉。到了明年呢，中国大陆可能在汇率的方面，我们知道人民币今年贬了7%，有助于它去抵抗 美国加征10%关税的影响。另外一个，中方现在把出口退税率也在提高，也让这些出口的厂商减缓他一些压力。所以我想目前的10%对于中方还算是压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但如果未来把关税调高到25%的话，我觉得中方可能要抵抗的能力就会比较有限，所以他必须要在现在赶快的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等到明年美国把这个战火延伸到汇率战，延伸到非关税的贸易战争，比如说美国控告台湾的联电或者福建晋华，类似这样半导体厂商杀鸡儆猴的动作，我想以后也会越来越多。还有双方在 G20 的会议上已经谈到了这次要去修改WTO 的规则，我想未来双方的代表在 WTO 的会议上针锋相对的场面也会越来越多，也就是今年的关税战可能到目前为止不容易进一步的升高，因为双方会两败俱伤，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是汇率战，会非关税的战争，甚至是 WTO 的规则战，我想这个是未来演变的一个趋势。
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做大的改进，就是过去所承诺的就是资本项目啊完全开放，那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可以自由的进出，包括中国国内的企业可以自由的到海外去投资。如果这个目标实现的话，那中国才算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国家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会使得一些企业他如果觉得在中国没有发展前景的话，可以到其他国家来投资。那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的现实情况是，中国大陆政府呢对这些企业是围追堵截。不希望他们资本向海外转移，那么现在这个大家知道，南方地区很多的企业，现在这个排队到政府部门去注销他们的公司，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为了注销一家公司，就要排很多小时的队，那么排成长龙，这就说明大家不看好未来的中国经济。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我们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Anna Payne Cut 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其实中国对所有原装进口汽车加的关税都一样，因为除去25%的关税，其他还有另外几十种税，中国这样玩了40年，所以即使中国把关税降到0%，对美国也不会有任何实际利益的提高，中国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威胁进口商去阻止他们进口美国商品，到时候中国可以说我关税降到零，可中国人不喜欢买美国货，这个我就没办法了，所以论阴谋诡计，美国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无名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攻无常势啊，收势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进攻，贸易战打了5个月，川普不收点成果，3个月后还怎么继续打，每敲开中共的一扇门，中共就又离灭亡近了一步，我们又离民主自由近了一步，我不怀疑3个月后中美贸易战还会不会继续，因为中共体制本身就是民主自由开放的敌人，是向往民主自由企业家们的敌人，看看香港就知道了，中共暂时的妥协是为了争取时间防御自己暴露的弱点，所以明年将会烽烟再起。那么在节目这谈到了这里，我也想这个引述两位这个研究美中问题专家的这个学者的一些看法。第一位我想要谈的是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叫郑永年。那么他在上个周末在特席会达成了贸易停火协议之后呢，他在一场演说里面他也提到了，他说只要美中不发生冷战，这个双边的经贸关系一直持续下去的话，贸易战的问题是永远都会在的，不论是双方哪一个领导人在位，只是火力大小的问题。另外一位呢，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先生，他说到呢，既然谈判无效，既然其他的战略都没有办法，那么甚至诉诸 WTO 都无法解决，那么真正解决的办法就是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彻底的来分手，他用 disengagement 这个词来形容。那么我想对于作为经济方面研究专家来讲，对于所谓的真正彻底分手，我想孙主任您恐怕也觉得这可能是很难达成的，或者不太可能的，能不能先请孙主任谈谈您对这两位专家的这个表述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我想我第一个同意新加坡郑永年郑教授的想法，美国跟过去跟日本，现在跟中国，未来也有可能跟印度、东南亚，贸易摩擦永远都存在。只要美国跟别人有贸易，就有摩擦。第二个，我想张家敦教授他在讲的彻底的分手，我想这个不太切实际，因为中国现在占全世界的人口，它有13亿人口，它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如果你现在把中国一下子拿掉， 全世界的 GDP 可能会少掉了10%到15%，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个经济上重大的重创。对于美国来说，它也需要跟别的国家做贸易，它的飞机、它的农产品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销售的市场。那它很多创新的理念必须要在亚洲找工厂，那过去是台湾，现在是中国大陆，未来当然可能有其他国家会接棒，但是中国大陆跟美方之间的贸易，我觉得短期间之内谈不上分手，只有可能在小的部分或者在某些矛盾的部分去取得更多的协调。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完全分手或者是中美经济不再有这个互通这个现象，除非是回到古代啊，就是现在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在有些这个结构方面可以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如果中美这个贸易关系僵化，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它的技术提升，它贸易这个商品结构层次的这个更新换代，这个会对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啊，包括芯片，包括很多高技术产品。所以我想，这个如果要是讲双方的贸易关系恶化的话，更加不利的当然是中国，那么同时呢，美国的中低消费阶层呢，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害，但是这些损害还不足以让这个美国完全彻底的改变这种政策和态度。当然，我们希望最好的结局是中国主动的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然后呢，在这个贸易方面，尤其是关税方面，大幅度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对中美两国其实都是有好处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就是这样的话，它的垄断利润会减少，它的这个控制力对老百姓的这种全面的掌控能力会削弱。我们知道这个在90年代克林顿时期，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一方面中国经济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美国在各方面支持和帮助中国，那个应该是取得了一个短暂的双赢的局面。但是这种双赢呢，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觉得会在各个方面开放，不仅仅是商品贸易结构所有的领域都会开放。但是后来中国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其实走了一个逆反的路那么现在习近平基本上是在倒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坚定这个信念坚持这样的一个要求，中国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过去已经承诺的这些条件方面，那这个可能还会这个故伎重演，就是中共呢，他有很多的这些办法来这个对付这个西方人，过去几十年一直这么做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把戏现在是越来越难以玩下去了。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的网友的反应啊。这位署名叫 Dave New Young 的这位网友他说，现在还没签协议，两个小时能谈什么？现在只是个口头协议，后面刘鹤去美商谈具体细节会细致到哪天，需要做到什么。而且和中国谈判的是莱特希泽，他是鹰派的鹰派，最不信共产党的人，你认为拖延战术还有效吗？另外这位署名王君年的网友他的看法，没有谁赢不赢，两个大佬相互退让都有各自原因，但既希望中共让步那是不可能的，这几天双方的宣传就可以证明，可以预见这次会面中共的承诺也不会完全实现。北韩和中共玩的是一样的套路，川普会不会有更详尽的方案不得而知，但中共有玉石俱焚的方案。另外这位署名叫 JW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这次的谈判结果是自贸易战以来中方所做的第一个正确的决定，习近平或许认识到目前的大国际环境下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会遇到国内外的极大阻力，会影响国际民生，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对执政不利。如果中国能够顺水推舟，顺应历史发展，那么中国作为国家和人民就是赢了。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除了做总结之外，我还想提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个一向被美方视为一个非常敏感而重要的一个话题。很多人说为什么在这一次的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里面没有看到相关的表述，那么我想是不是先请孙主任来谈一谈。也有人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将会是未来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障碍，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美方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从德国提出了工业 4.0， 中国提出制造2025以后，美国其实非常关注这些工业强国未来的科技发展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创新者的地位。所以我想这次虽然没有提到，因为他们可能这一次聚焦在关税是不是提高到 25%， 但在刘鹤副总理到美国去参访这个过程中，未来就会触及到制造2025。因为对美国来说，短期的商品利益固然重要，长期压制中国的科技实力才是它更最根本的目的。
嗯哼，好的，那么夏教授也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一分钟左右时间。
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在于它是想全面的替代，通过这个窃取一些技术啊，后来居上，这种做法呢应该是不受欢迎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自己发展得很好，你自己慢慢的研究超越别人，那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采取这样的一种全面的窃取和替代的方式，本身就具有这种国际是战略方面的这种对峙，这种是不能被容许的，就类似于一种海盗的这种行径。所以呢，不是说美国要打压中国，而是说因为这些年中国的做法的确是背离了世界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和习惯的做法，所以这些方面呢，那不能再存在这样一个幻想。这个中国2025现在基本上已经处于一种非常淡化和低调的这样一个状态，不太容易再提起来。
嗯哼，但您觉得中国政府方面有可能放弃这个中国制造2025项目吗？
最多是暗中行事，但是暗中行事的这个效力大大的不如以前的那种公开的做法，因为中国政府需要进行大量的补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鼓励。如果要是讲他一公开做，那美方就会采取一些制衡的措施。
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的感谢夏业良教授还有孙明德主任，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讨论，为我们提供您的分析和看法。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的感谢二位嘉宾。那么在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将要和您探讨的是老布什的中国情缘，美中各界评论两极，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今晚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着您跟着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镜头，到老布什夫妇当年在北京生活和光顾的一些地方，我们要看看这些场所以及这些年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然后在那之后呢，我们将要带您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厅现场。目前美国前总统乔治 H.W. 布什他的灵柩呢就停放在美国的国会大厅里面，来供美国民众的瞻仰。我们在节目最后会带您到现场去看看现场画面。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说到变化，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北京崇文门教堂。该教堂是文革期间北京仅有的一座基督教堂，当时只对人数不多的外国教友开放，其中老布什夫妇和当年的牧师已经坐骨。现在崇文门教堂每周日有多场礼拜，可容纳数百人的教堂爆满，有时需要开放一个副堂。这座教堂属于官方认可的三字爱国会。老布什总统夫妇喜欢的中国美食中，北京烤鸭应该是他们的最爱。当年他们夫妇经常光顾于前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当时一只全聚德烤鸭价格7元人民币，现在到店里吃一只烤鸭要花258元，相差37倍。现在这家名闻遐迩的百年老店已经彻底翻新扩建，老布什夫妇当年在这里用餐的照片陈列在店内2楼名人墙上。照片中为老布什夫妇切片烤鸭的师傅已经任全聚德奥运村分店的总经理。北京友谊商店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很火，现在看起来门可罗雀。老布什总统生前酷爱运动，网球是他在体育方面的一个强项。北京国际俱乐部网球场和理发厅是他在北京常住期间常去的地方。40多年前，老布什和那里的网球陪打员王金玲及其小伙伴们结下了没齿难忘的友情。
Thank you.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